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溯江大潮涌，滩头送慈悲，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今晚参加小组学法回来，像往常一样登上明慧网，关于溯江的通知赫然入目，点开一看，啊，心头一震，师尊慈悲四个大字打入我的大脑。看到这则通知，每个人的想法会千差万别，但是我相信这是师尊宏大慈悲在世间的无边展现，也是师尊对大法弟子倍加珍惜爱护的具体体现。为什么呢？自从海内外法轮功学员溯江以来，首先对大法弟子本身来讲，那种震撼也是无与伦比的，是成神还是做人的选择，就实实在在的摆在面前。令人无比钦佩的是，即使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环境下，截止到9月11日为止，仍然有175,000名法轮大法弟子真名实姓公开起诉江泽民，他们的确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大法弟子声震寰宇，光耀宇宙的壮举，令其他空间的佛道神叹为观止。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恶党江派残余势力对大法弟子全国范围内的迫害依然存在。首先走出来公开全面溯江的，往往是各地比较精进的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中的精英。如果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能够走出来参与溯江，这是不是对这部分同修的最好的支援与保护呢？而到目前还没走出来参与溯江的学员，也不是不想溯江，是因为有很多顾虑、困难或干扰。而现在就是师尊慈悲给这部分学员再次决裂人的机会，是感恩师尊珍惜同修而最终成神的最好机会，这样的机缘将来不会一直再有，请同修好好珍惜。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也是师尊对真名实姓公开溯江的大法弟子的特殊嘉许，也是对大法弟子全面溯江现阶段成果的直接肯定。想来溯江大潮席卷中国海内外，这对江氏残余势力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打击，这等于从天意民心、人间道义上对江氏集团的直接宣判，已经延烧到人间法律层面。即使他末日疯狂、拼尽老本、临死前折腾一下，但是师父讲过，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见红银三正法。看明慧专题起诉江泽民，从4月末5月初开始全面溯江，到现在截止到9月11日为止，已超过175,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据明慧网部分统计，迄今超过100,000人的控告状抵达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法院。在溯江大潮的天象变化之下，在中国大陆，许多攻坚法寺人员和世人因此得到了救度，他们认清现实，看穿了恶党的真实面目，为自己、为家人选择了光明的未来。而中国大陆全面溯江大潮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关注，许多国家政府的政要、各级名流、主流社会精英人士以及普通民众都表达了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钦佩与支持。可以说，溯江的救人效应已经非常明显。师尊慈悲，师父是在告诫弟子，在法证人间到来之前，控告和举报江鬼，放下生死，并不等于不注意安全因素。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不可或缺的一粒子，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平衡好全盘各项救人工作。接下来，就让所有法轮功学员放下人心，以法为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都来参与全面溯江，多多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要用人心看待素江通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们不能用人心对待明慧编辑部关于素江的通知，我谈谈自己的认识，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我们应该牢记师父讲的，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好，也只是在这一层、这一点、这一件事情上做比较。你怎么知道师父要做的事，在巨大天体无量无际层次中的作用是什么呢？见经济要旨三，什么叫助师正法？对于师父要求我们做的，我们应该只管去无条件的、彻彻底底的、100%的去圆融、去做好，不能用人心去猜测什么。在素江初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那么我们就应该起诉大魔头，不需要用人心去揣测什么，比如像对中国政局形势的猜测，对中国当前执政者的幻想，对如何结束迫害的猜测，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去想的。我们素江就是因为师父说了应该起诉他，而不是有一些同修用人心想的，素江的人多了，某某就会把江抓起来，法轮功就可以平反这之类的想法。而现在师父说希望大家照办，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按照明慧通知来做，不要夹杂任何人心。师父要我们做的事，其中有无限的内涵，是我们看不到，也不需要去猜测的，我们只管去做就行了，不能用人心猜测，形势又有变化了，素江不安全了等等。二，我们如果看到通知后心里有波动，就应该认真找自己的人心，比如有的已经实名素江的同修，如果看到通知之后心里有些不稳，那么就应该反思自己素江时是否带有敷衍、大帮轰，别人都素江，自己不好意思被落下，觉得素江的人多就安全，觉得素江的人这么多，没人会看自己的等等想法。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常人的法律上，都没有控告人会被迫害的道理。三，有的原来身份没有暴露的同修，已经实名素江的，也不要觉得自己做错了，更不要有埋怨的想法。明慧网为什么不早点发通知？师父是无所不能的，师父做的事一定是最好的。那么师父既然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候让明慧网发出通知，这个时间点绝对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从发出通知起，就按照通知不使用个人信息，在发出通知之前，没被直接迫害的同修实名素江是没有错的。有一些同修原先对素江不太积极的，对实名素江有疑惑的，现在看到明慧通知了，也不要起这样的心，看看我是对的吧，可别把真实信息给邪党知道了。四，近一两周素江人数有减少的趋势，从素江开始到现在恰好4个月，很多愿意实名素江的同修基本都已经寄出了素江状，剩下没素江的大部分可能都是因为不愿将真实信息暴露给邪党。现在明慧通知已经明确了，不局限于实名起诉控告这种方式，匿名的举报也可以。那么还没有参与的同修应该赶快行动起来，圆融好师父要的。五，素江是我们要做的，但不是我们唯一要做的。在参与素江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大力度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据我了解，有的地区同修因为邪恶的一些干扰，目前更愿意在家发正念，而出来讲真相发资料减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绝不能放松。以上是我在个人层次悟到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怕，作者 中国四川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要陆续的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转到地方的政法委手上，各地政法委的人便开始到处找大法弟子了解情况，理由是要由他们的人来解决。我于5月31日递交控告书，6月2日得到高检的回执单。在8月的前几日里，当局就把我的控告书转到了我所在地区的县政法委，这些人拿着我的控告书就散布出要取消我的退休金的话，借此给我的家人施加巨大的压力。家人们感受到了这个压力，于是就转而给我施加压力，要求我不能同他们吵，指政法委的人，要给他们说好话，要讨好他们，免得他们扣我的退休金。8月11日，县政法委书记周某某带着我镇综治办中心主任唐某某，我镇派出所教导员邬某某，我原来所在学校校长陈某某专程到成都来找我。见到这些人之后，我首先就问，你们来找我这算什么方式？是审问？是回访？书记周某某说，我们了解你一下。我说可以，但是你们必须出示证件或者签名，不然我不予接待。周某某说，你们校长知道。我还是坚持要他签名，他不肯签，于是拿出我寄给高检的控告书给我看，说，这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是谁让你写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江泽民违反宪法，违反了很多的法律条文，我被非法抄家几百次，我被非法抓捕几十次，江泽民违反了法律，侵犯了我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江泽民是中国的公民，我也是中国的公民，我为什么就告不得他呢？我这一问，问得政法委书记回不起神，我说话的声音比较大，我的妻子就跑过来拉我，他不允许我跟他们争论，还要我跟他们说好话，讨好他们，我不听妻子的，我还是要政法委书记签字，他一再不签，妻子急了，就打我骂我，我的儿媳妇也跑过来拉我走，我就坚持不走，要他签字，对他干的事负责，我以后有什么事情好找他。他们一看我这个坚决的态度，他们也打算离开。后来家里人一看，到时挽留他们，招待一顿午饭，吃饭之后就赶紧走了，再没有找我说什么了。这件事情过后，我也在反复思考，师父在红营二中的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法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希望同修们遇到类似这样的事不要怕，因为我们是修炼人，头脑中装着法，有大法师父的呵护。再则从常人的层面上来说，我们是中国的公民，也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江泽民违反了法律，我们都敢控告他，那么其他来骚扰我们的人违反了法律，侵犯了我们的权益，我们为什么不敢去控告他呢？堂堂正正告诉这些人，要再侵犯我们的权益，我们一样控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只要你们来，我们就给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农村女性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0岁，这几年因帮女儿照顾上学的小外孙，住在县城。6月中旬，我向两高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后，隔天就被顺利签收。此时我想起了老家的同修们，便骑上电动车，用1.5小时行驶50多里路回到了老家。我找到了本村的同修们，交流了溯江的重要性，同修们都很愿意溯江。同修们说很想写溯江状，可就是不会写，不知怎么写。我说我已经写过。农村老年同修比较多，有很多没有文化，不会写字。同修们商定，能写的尽量都自己写，不能写的就由同修口述，让有文化的同修代笔。第一次我从老家回来，带回7-8份抄写的工工整整的溯江稿件，县城同修帮整理打印出来。周末我带上打印好的诉状回到老家，由于离邮局远，我们约定3个人去邮局发邮件， 其余同修在家集体发正念。一同修开着自己新买的三轮电动车，拉着两个同修去邮寄。在家的同修持续发正念，直到发邮件的同修回来。走的时候，坐在车上的同修发着正念，到了邮局。同修们首先给邮局的工作人员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你们做好这件事情，一定会得福报。也有的同修说，能看出你们是善良人，大法会给你们福分的。付款的时候，同修给的真相币，他们也如数收下。邮政员说，只要你们来，我们就给寄。做的过程中，同修都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加持和自身的提高，也明显的感受到在做的过程中，怕心和一些不好的物质在提高中去掉了。开始有位平时怕心很重的同修说，到邮局送诉状，我是高低都不会去的。我告诉他，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只要你修炼，就应该跨出这一步。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后来他认识到要修去怕心，主动要求去邮局，顺利地邮寄了诉将状，并准备堂堂正正地回应任何人的询问。我们自己村的同修都写完了，我们就找周围村的同修配合他们写。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两位同修的家属也加入了诉将大潮。这样每个周末我都会带上打印好的诉状回老家，回来时再带上其他农村同修写的诉状，如此往返五次，共有30多人邮寄了诉将状，每次都被两高顺利签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挥挥洒洒讲真相，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2011年喜得大法后，欢乐和喜悦伴随着我，身心的巨大转变无以言表。大法改变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历程中，我在法中成熟，大法给了我一切，给了我智慧。记得刚上高中的某天早晨，父母车坏了，我便独自上学。在乘坐公交车时，发生了让我久久难忘的一幕。一位刚挤上车的中年妇女突然对男司机破口大骂起来，司机反唇相讥，双方继而撕扯殴打，互不相让。车中乘客冷漠旁观，无人相劝。殴斗中，女的口吐白沫，昏倒抽搐，司机满脸流血不止。警察闻讯赶来时，发现女乘客竟然气绝而亡。现场骚动混乱，看热闹的人里外三层，各说各的理。细问缘由才知，起因竟为一元钱投币引发了悲剧。见此情景，得法不久的我唏嘘不已，心想，众生要是得了法，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哪会发生这种事。放学回到家中，和父母说起此事，修炼的父亲叹口气说，现在的人不知为什么活着，有的为气活着，有的为蝇头小利活着，有的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奉为座右铭。人不得法，失去了道德约束，就变得这样了。父亲的一席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看着窗外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人群，我心生怜悯。大法都红传了这么久，你们为什么不去得法啊？一夜无眠，白天的一幕总是浮现在脑海。回想起父亲曾经暴躁如雷、震怒切齿的性格，以及修大法后的转变，联想到众多的大法弟子在遭受迫害后仍不顾安危地讲真相救度世人等等，此刻我为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大法弟子的善良伟大而震撼。我暗下决心，要像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样，讲清真相，弘扬大法，把大法的美好告知世人。在大量学法之余，校园成了我讲真相的场所。一向自认为笨口拙舌的我， 却惊讶于自己的改变，讲真相竟思如泉涌，连绵不断。我知道是大法开启了我讲真相的智慧。一天放学，班中一女生面带愁容地对我说，母亲在家天天吃药，汤药吃了一大堆，就是不见好转，全家人都很忧愁。又说中医真是没用，全是在骗钱。见她无奈的样子，我顺嘴说道，古代的中医真能药到病除，比现在的西医要科学得多，而中医精华的东西却被中共视为封建迷信，遭到了批判。现在的中医大夫很多都是学西医出身的，讲中西医结合。过去中医要讲医德，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有高超的医术。我娓娓而谈，他静静地听着，不时向我投来赞同的目光。我问他，法轮功被迫害这么久，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修炼法轮功，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摇摇头说不知道。这时我就从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什么是法轮功，修炼后身心转变的体会讲起，听得他是津津有味，不时发出赞叹。我们聊了很久，最后我告诉他，一定要他和他的母亲多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他欣然地说，好，一定做到。大约一个月左右，这位女同学高兴地对我说，她的母亲不知在哪儿找来了大法的书籍，每天手捧转法轮在家学法，精神和身体大有好转，说她也要修炼，还说母亲让我谢谢你。我说要谢就好好谢谢大法吧。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发现世人是越来越喜欢听大法真相，间隔因素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即破。而我讲真相的所有的内容皆来自于法中，通过我的嘴又讲给了世人，救度众生。我悟到这是法的智慧和力量，法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化大法，更要去实践，去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面对各种各样的众生，我们不能以人心看其表面，你所碰到的遇到的可能就是需要救度的有缘人。一次在课堂上，一向温文尔雅的历史课老师突然语风一转，狠狠地说，我知道班级里有人在宣传法轮功，政府已经定性了，对于封建迷信同学们要抵制。说完还用眼瞪了瞪我，同学们的目光也齐刷刷地转向了我。寂静片刻，一男同学突然说，我觉得法轮功挺好的，为什么要我们抵制？对呀，那么多的贪官不管，却来迫害这些好人，法轮功错在哪儿？课堂内同学们七嘴八舌，一声比一声高，一下子热闹起来。老师见状不妙，提前下课了。看到同学们对大法的正念，我心中为这些选择美好未来的生命高兴不已。同时我知道老师需要我讲真相了。放学后，我站在学校的门口等候老师的出现。一个小时后，老师走来，我面带微笑地迎了上去，说，老师，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老师一愣，说，是法轮功的事儿吧？我说，是。他说，好，你说吧。我说，您是一位学习研究历史的老师，我很尊重您，那么在对待历史的事实上，我们是否是应该先去了解，再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评价？他思忖片刻，说，对，只有尊重事实才能去评价。我话题一转，说，你看过法轮功的书籍吗？你了解法轮功吗？他说没看过，不太了解。我又问他，您能告诉我中共为什么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对善良的修炼者进行迫害吗？他深思了片刻，说，中共就是喜欢说谎造假，搞运动，耍流氓手段整人。我说，对啊，迫害法轮功用的手段比这更卑鄙，您在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情况下就随意下定论，这不就是随中共的谎言在起舞，助纣为虐吗？老师略显尴尬。一番交谈后，老师说，看来我真的是应该了解了解法轮功了。我说，好，明天我给你一本转法轮看看，您是研究历史的，我再给您一本酒瓶研究研究。老师点头说好。临走时，我风趣地说，看完后要记得还啊。老师笑着说，哪有光借不还的，不过你也太抠了。然而老师还是食言了，两本书至今未还。不过老师转变了， 课堂上，老师在讲课时，总能穿插讲些学生很愿意听的内容，例如中共对民族文化的破坏，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及中共的暴政等等。老师一讲，我就明白了，原来老师讲的内容都来自那两本书啊，我心中暗暗为他高兴。时光飞逝，转眼来到美国留学近四年了。大学校园内，白人、黑人、黄种人，好多国家的留学生汇聚，这给我提供了更大的舞台，讲真相、发资料、公开练功，每天的生活充实而快乐。记得刚进校的时候，我与几位广州的同学住在一个单元宿舍，一天晚上，同学们在客厅里玩游戏、上网，我便在室内打开 MP3 播放机练功。随着练功音乐的响起，厅内的同学们渐渐地聚拢了过来，看见我端坐在床上，一同学推了推我说，你在干什么呢？另一同学插嘴说，你坐在那儿真像个佛似的。看着同学们好奇的样子，我笑了笑反问道，你们真是孤陋寡闻，世界上那么多的人都在练，你们不知道？啊，是法轮功啊。同学们恍然大悟，有的说法轮功真厉害，现在练的人越来越多了，也有的说他家有个亲戚就在练，原来吃喝嫖赌现在全都改了，人变得可好了，有的说中共搞迫害就是践踏法律，侵犯人权。听到同学们的议论，我心中感叹，随着政法形势的推进，人在世间的表面真的是越来越明白了，众生在觉醒啊。随着练功次数的增多，同学们对练功音乐也熟悉了起来，常常我往那一站，音乐一响，有的同学便跟随着念诵，身神合一，动静随机，顶天独尊，千手佛力。有的同学嘴里老是哼唱着济世和普渡的大法音乐，有的干脆跟我学起了五套功法，跟着一起练了起来。大法弟子学好法，融于法中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学好法，融于法中，作为法的一个例子，才会具备法无所不能之威力，无量之智慧，才能坦坦荡荡、挥挥洒洒地讲真相、救度世人，才能把大法的美好传播给世人。我由衷地感受到师父给予了我们太多太多，一部转法轮就足以让我们修成正果，一本九瓶利剑就足以除魔救人。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精进，真正学好、用好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吧，完成史前誓约，展现大法弟子的神在人间。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不可多得的盛会，我们怎能缺席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十二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投稿截止了，我知道一些同修为动笔写法会交流稿，一问呢，同修的说法基本上和往年一模一样，不知道写什么，自己做的不好，没什么写的，太忙，没时间写等等。我自己本次法会的稿件每天都是下班后抽时间写一些，我觉得再忙也要写。以前所有的大陆法会，包括513征稿，我都参加了，没有落下一次。和以前历次投稿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参不参加的问题，只有怎样写的问题。每次我都认真的去写了，有些发表了，有些没发表，有些在平时的明慧文章中登出来。刚开始几年我执着过发不发表，但现在基本上执着心没那么重了，只想自己就是应该去写，没有更多的想法，也许是在这方面态度较为端正。好多次师父都提前在法会征稿前就把我应该写的事情反映在我的脑海中，所以每次我都找得到写的。我觉得有同修不重视参与法会写稿，是没有认识到其中的伟大意义。回顾我这么多年写稿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殊胜。我自己切身体会到，每次写稿的过程都是一个大量消减罪业、提高心性、升华层次的过程。好多次我在写法会稿件的时候，真的走过了那段时间几乎过不去的磨难，从难以摆脱的消沉状态中冲了出来。我认识到 让我们参与法会写稿，是师父要帮我们，是师父要成就我们，是师父要恩赐于我们，只看我们想不想要，只看我们能不能有小小的付出。而我们在人中付出的那么一点点，其实都是给自己做的，而师父因此给我们的，那不知是我们付出的多少倍。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一件正实法的事中付出了一些，在梦中我被告知，我拿了几十万出来，但我的老师给了我几千万，那是上百倍啊。而实际上师父给我们的真的没法用这种比例去比。人中看似平凡的表现就是写写稿，但在真实的宇宙中很可能是一个无数众生得救新生的过程，很可能是大法弟子归位的一个过程。我至少有两次法会投稿后梦见非常壮观和殊胜的景象，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上，人山人海，望不到边际，他们静静地在那儿等着。梦中我知道他们在等我，而我徐徐飞入广场时，人海中自动让出一条道来。两次都很类似。同修说自己做的不好，没什么写的，这么多年，这已经成了很多同修参加法会写稿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其实修炼中没有完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修炼者。这么多年，我至少在我接触的所有同修中都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修炼人。我更知道自己缺点多多，太多的时候人心和执着难断。但我是这样认识的，我们每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有缺点也有优点。我们做得好的时候是学好了法在法上的时候，做得不好的时候是脱离了法不在法上的时候。这么多年的修炼，在做三件事中，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有做得好的时候。写出来不是为给自己表功，而是为了正视大法。当然我们也知道自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那么我们敢于正视它，向内找，从而改变自己，提高上来，同样也是一个好的题材啊。怎么可能没写的呢？别把自己做得不好没什么写的这个念头当成自己啊，那是邪恶在害怕，在阻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周围的同修可以互相提醒，帮助找到题材，还有就是请师父帮帮。只要我们有正实法的一颗真诚的心，师父就一定会给我们应有的智慧。另外我想，目前正在进行的塑浆大潮，很多同修都参与了，很多同修在参与塑浆的过程中真的放下了生死，去掉了很多人心。这个塑浆的过程是不是一个修炼升华的过程？是不是一个讲真相的过程呢？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不也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吗？我们再看看第十二届道路法会征稿通知中的要求，有助于让我们找到写作方向。目前大法真相广传，塑浆大潮兴起，希望同修们写出各自在正法修炼中提高心性、讲真相的过程和体悟，互相借鉴，以修炼如初的热情更加稳健地走好正法修炼之路。每次海外盛大的法会，世界各地很多同修想尽办法都要去参加，因为大家知道法会的殊胜神圣不可多得。其实大陆大法弟子法会是一样的，都是师父安排的，只是人间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内涵和意义是一样的。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海外那样盛大的法会，你可能怎么都不愿错过。同样内涵的大陆大法弟子法会错过了，将来我们一定会后悔。其实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不是说马上就结束了，我觉得抱着那样的心也不怎么对。我们从修炼的角度去理解可能更好一些，比如错过了十二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写稿，这个十二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永远也不会再有。我们这次本来该从中提高升华的珍贵修炼机缘，是不是永远也失去了呢？如此庄重殊胜的法会，全宇宙众神众生关注的大法弟子不可多得的盛会，我们怎能缺席呢？
Thank you.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